一本好书，今天如此，将来也如此，永不改变。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信贤，今天有特别的来宾哦，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好，今天我们呢很开心呢，可以来访问到信贤经理。我们是宋包夫的同学们呢，他们参加宋包夫举办的无感书店采访报道营。那今天等一下，我们请三位小朋友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林新璇，我就读蒙小，然后四年级。
大家好，我是孙宇谦，就读永华国小五年级。
大家好，我是赵子彤，就读胜利国小六年级。
好，三位小小来宾，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一本正经。来，那个新璇，你有什么问题想要跟我互动一下呢？
正大书城每家门市大概有几个员工可以维持正常营运？
好，这个问题很简单，我只要回答你数字就好，应该是这样讲好了。我们在台南店的正大书城呢，我们占地将近有500坪，那我们这边总共使用了12个同仁，所以12个同仁他们不用每天上班，因为一定有人休假有人上班嘛，那平均每天有7到8个人上班，才能维持一间书店正常的运作。所以要有8个人，这8个人要做什么呢？我们延伸一下，书店的店员，来我问一下新璇，你觉得书店的店员上班都在做什么事？你觉得就好了。
我觉得应该就是帮忙找书，然后就是整理书跟做其他的一些事情。
好，那我们分类成清洁打扫要不要？
要
嘛，最基本的扫厕所啊，扫地拖地，这基本要嘛，对不对？那每天货物来了要这个叫什么，要拆货，对，书拆开了之后要上架吗？要把书归回到它的位置。那是不是有人要买书的话要怎样？你要站在哪里？
柜台。
对，站在柜台帮客人结账。那请问有客人打电话进来要找书，你要不要接电话？
要。
还有人 email 进来，你要不要回信？
要。
那如果有某某国小胜利国小的同学们，或偏远的宝东国小的小朋友来参访，你要不要带他们做活动？
要。
做书店介绍，对，这些都是书店店员要做的事情。对，所以书店店员不是那么简单的哦，他包山包海，甚至我们的同仁也会像我一样当主持人进来访问作者。哦，有些作者会来这边办签书会，那我们就是趁空档就请他来录一下我们的 podcast 一本正经。那书店店员签书会的时候要干嘛？他可能要帮钟牧之或黄阿玛他们开场，那开场完签书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要排队维持秩序，这都是我们书店店员要做的。来，你对书店店员还有什么好奇的？
就是我在柜台问店员书在哪里的时候，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这些书在哪里，就看一下电脑就知道。
好，这个应该就是书店店员的专业了。现在这个网络时代，我们有电脑，这个叫所谓的 POS 系统，它是一个工具，它是做一个辅助。我们透过这个电脑系统，它知道我们书店内有没有库存。假设神奇干妈店第一集，你现在要找第一集，然后我们透过电脑查，有这本书库存有2本，那表示我书店里面有神奇干妈店第一集2本。这时候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书店的店员耳朵上都戴一个什么
耳麦？
他就在柜台就拿着耳麦讲说，帮我找那个金子天下神奇干妈店第一集库存有2本，帮我拿到柜台，是不是类似他们会讲这样的话？对。那在远方同书区整理书的那个同仁一听到这个关键字，他就会赶快去找亲子天下，然后神奇干妈店这个系列的第一集，然后刚才同事说有2本，他就拿了一本过来柜台，你就可以很迅速的买到这本书了。所以我们书店的店员他透过电脑的协助知道库存，然后并运用他在书店里面的专业，他知道这本书是亲子天下的，它的系列是神奇干妈店第一集有2本库存，他迅速的把这本书拿到柜台，这都是专业。那这样的训练大概都要花3到6个月来熟悉跟记忆。 很不简单哦。嗯，对比你背课文还难哦。来，那个雨谦，你有什么问题？
信贤叔叔，在八月新闻发生后，请问政大书局做出了什么经营改变？
好，那个雨谦问了一个问题哦，就是你这个问题，我们稍微把前因后果做一个解释哈。你在讲2023年的八月，那应该是说2023年的七月，政大书城的创办人董事长他有发一个文说，我们即将在八月底结束营业，这是七月十五号的时候新闻。那发布的时候就各界震惊啊，就是大家都很惊吓到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就是很多人的慰留啊、可惜啊与支持啊，齁，那经过一阵子的讨论跟周旋，老板在八月十五、十六那时候就说，好，那感谢大家的支持跟慰留，那书城愿意继续营运下去。齁，前因后果是这样，所以你是说八月以后发生什么事还是什么？
八月以后发生的事
哦，八月，所以我们书城决定要继续营业下去啊。那营业下去之后，那我们台南店也经营了十年，我们有做了一些汰旧换新的动作，譬如说我们把冷气设备全部更换成新的，增加了电风扇让空气更加流通，我们的灯也换新的了哦，那就做很多的一些改变，那商品方面也做了部分的调整。好，那以企业角度来讲，就是开源跟节流我们都有去做。那所以现在书城你进来，你来书店的话会发现，欸，跟以前的书店好像有一些些不太一样。那哪里不一样，你们要亲自过来才知道。所以你说2023年八月以后我们有什么改变，我是觉得细心的人，喜欢我们这间书店的人，你亲自走过来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有在进步，有在成长，有在改变。好，这样可以吗？
可以，
可以哦。好，接下来换
子彤。
请问吴经理，在你的心里书有什么意义吗？
书有什么意义吗？
对，
应该这样讲好了。书对我工作上的意义，它就是我必须要销售的一个产品内容，所以我必须要认识它、了解它，并且把它销售出去。哦，在我工作上，我要对公司有交代，我就要尽量把书卖出去。那书本身自己对我的意义的话来讲说，我们一般生活上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外，我觉得阅读是我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稍微的让自己放空或沉浸在另外一段不一样的感觉的那个习惯里面，所以我喜欢阅读。譬如说我喜欢看武侠小说，我喜欢看淘宝笔记或盗墓笔记，就是因为这些小说它给我了跟一般生活接触不到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些小说可以带给我一些不同的体验。我就觉得阅读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放松、很能享受、沉浸在里面的一个生活习惯。所以你说书在愚公，我必须要做销售；愚师，它是我一个休闲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蛮喜欢阅读的，是这样子。所以我在书店工作。有人说，哎，你可以喜欢你的工作，所以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我还蛮不错，就是我的兴趣跟我的工作可以结合在一起，这是很不容易的。对，子彤这样，子彤这样 OK 吗？
OK 啊。
所以从小其实信贤经理就在这样的一个阅读环境长大，对不对？
对，就是虽然没什么可以选择，但是我就只能慢慢的培养这样的兴趣。一开始也许是排斥，可是当你慢慢接受它的时候，你反而说，我好像可以，与其去讨厌它、逃避它，或者是觉得它很无趣，不如把它变成自己的力量。就是说，别人没有这么多书可以看，我可以有这么多书可以看。别人要看书要跑去一间书店，而我就是我上班的时候我就可以看到 这么多书可以选择，别人看书要去图书馆我不用，
是，
对，别人在图书馆借书还要排队，我不用，我都是最新的书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是很棒的好处呢。
对啊，
對，因为我们昨天有看那个新闻报道，有写到就是政大是民国93年在政大就已经成立了，当初你应该也蛮小的哦。
嗯，大概六年级，小学六年级，跟你们差不多，
就是国小的阶段的。
对对对对对，
对，是是是，
对。好，那好像有人有第二个问题，哎，是心雪吗？嗯，
来，给你，来那边。
政大书城员工需要具备什么能力？
所以，心雪，你觉得书城的员工，来，我问你哦，哎，心雪，我们来互动一下哈。你有去饮料店买过饮料吗？
有。
你有去餐厅吃过牛排之类的吗？
有，
你也有在书店买过书。
嗯，
请问这些帮你服务的人员，他们算不算都是同一种算服务业？
嗯，
这都是服务业。你觉得如果假设你现在是国小，假设你国中高中有机会去体验打工的话，你会选择服务业吗？
会，
会，因为他会接触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对不对？
嗯，
对。好，我告诉你，服务业依台湾的现在这个社会来讲，服务业你要找到服务业的工作门槛并不高，只要你愿意去做。好，假设心璇你今天已经年满16岁18岁，你要找一份打工，你要到餐厅，到饮料店，甚至到书店去打工，基本上人家应该都很容易录用你。但是人家录用你的先决条件就是你可以刻苦耐劳吗？你可以准时上下班吗？你面对客人的时候你的态度是如何？你有没有服务过其他人的经验？好，好，讲了那么多，其实在面试你的人，他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态度，最重要最重要就是态度。今天不管你在服务业的哪一个行业里面，你在服务客人可能会遇到千奇百怪的客人，但是你可以处变不惊，都用笑容来面对他，这才是你能，如果你能做到，人家才会录取。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都讲说一个喝醉的伯伯好了，他有喝了酒，他今天去买饮料店，你会因为他喝醉了而嫌弃他吗？你会因为哎呀，你喝身上都是酒味，我不想卖饮，不想卖饮料给你，你可以这样做吗？
不行。
好，今天有一个喝醉的伯伯，他要来吃你们家的牛排馆，可是他已经喝过酒了，他说我要来吃牛排，你可以不接待他吗？
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的态度。
我喝醉了，但是我态度很好啊。我只是身上有酒味而已啊。
那可以啊。
那可以。好，今天如果有一个喝醉的伯伯，他来你现在打工的书店，他要 买一本哈利波特，你要不要 卖给他？
嗯，
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对，没错，这就是你正确的态度。他不，你不会因为他的身份或者状态而去改变你的服务态度，这才是重点。可是 我有没有遇过，今天我一个同仁，我假设哈，我假设我一个同仁看到一个穿的邋里邋遢的流浪，也不能说他流浪汉，他可能是没洗澡，他有臭味，然后他要来结账，然后我那同仁说：“哎呦，我不要帮他结账，你哎经理你来帮他结。”我会傻眼哎，为什么你不能帮他结账？那当然，当下我不会跑，我不会去质问我的同事，我说：“啊，来北北，我来，我帮你结账。”那北北也买了书，好就走了。这时候我会回头问他：“哎，那个王小明同事，为什么你刚刚要叫我帮你结账？我们事后讨论嘛，当下我不会跟他发生争执。”他说：“啊，就那个伯伯没洗澡，很臭啊，我很讨厌这样的人，我不想帮他结账。”如果这是工读生，我马上就 fire 掉他。你为什么？他有没有拿钱出来？有。他有没有客客气气？他有态度不佳吗？没有。他只是因为他的外观或者他的行为你不喜欢或不接受，然后你就说逃避，哦，我不要帮你结账。你觉得这样态度对吗？
不对。
不对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归到最原始的，在书城工作的员工的态度我很要求， 只要你愿意学习，你不用有专业哦，你只要态度是正确的话，我是很乐意我们一起来合作跟学习的。可是如果你的观念不正确，态度不好，我宁可不要，因为你不能去区分客人啊，你懂我意思吗？你懂我意思吗？
懂。
对，所以书店店员他具备什么条件，我觉得他乐观向上善良，这些都很基本。但是你说有没有很专业的东西，不用，因为专业的东西进来公司教你就好。对，所以我也希望你有一个还不错然后乐观善良的一个态度去看待往后的任何事情，我觉得你应该都会学到很多东西。好，还有没有人有问题？没有问题了，在那边跟我摇头。雨谦没问题了，梓潼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那
刚刚好像还有一个问题，他们好像
我没回答到吗？来补充，
就是他们本来有准备的，可是好像没有问到这样子。
啊、来，文文老师补充，
对，就是他们有对就是政大的简约的这个风格啊，就是摆设啊，或者是文创的商品啊，有蛮大的喜欢。就是他觉得，政大跟一般的书店比较不，他的装潢比较简单，但是他大方。那在那个去年8月15日之后的大整修，又是更就是一样是明亮大方的那个风格这样子。我是想说，这样的一个设计的风格是信贤跟团队一起研究出来的，还是说它有什么样的特殊？它就是政大书城的一个主要特色这样子。
好，
对，
那这边再补充做一个说明，就是其实你来到政大书城，不管任何一个分店你有发现我们的书。台南店的政大书城在地下室，基本上我们一般人的认知在地下室空气一定不流通
啊，对，没错，
然后一定会很压迫，有天花板。那我们台南店第一个我们没有做天花板，所以是裸屋，所以比较不会有压迫感。第二个你刚也提到，我们整修之后，不管整修前整修后，我们的冷气的我们的空调一直是我们的重点，所以很少，大概100个有一个觉得我们空气闷啊。那其实一般来这边的读者都觉得还好。再来，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书柜？我们的书柜大概在人的大概下巴这个地方，一般人大概160-170的地方，所以我们书柜不会很高，所以我们的透视感从门进来可以直接看到童书区，那个视觉上是很宽阔的。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的面积够大，所以我书柜不用做的比人还高。做的比人还高，你就好像你被关在一个
压迫感会比较大，
对，压迫感很重，就算会天花板很高，你还是会觉得压迫感很重，而且很容易造成死角。很容易造成死角，那有死角又会发生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就不多说。但
是
对，所以你看哦，你在书柜的左边跟右边，你可以看到对面的客人在做什么，或我们的工作同仁在做什么的时候，其实你大概就哦，好，他在那边整理书，我在这边看书，我也不会不小心把书掉到我的袋子里面去。好，那我们的视觉上空间是这样设计。那我们书城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应该是台湾目前硕果仅存大概不超过10家吧，甚至再夸张一点，大概一只手指头5家以内，我们的陈列方式，我们是用出版社来陈列书籍。我就举个例子哦，如果你今天要找一个历史研究秦始皇的书，你可能去金石堂啊、成品，去历史柜，马上就找得到，全部一整柜都是秦始皇的书。可是，在政大书城，我们会散落在各地，因为我们是用出版社分类。好，我跟顺于文文老师说，这一本你要的麦田秦始皇这本书是麦田出版社的，那你到我麦田的架上看，你会发现哦，麦田出版社历史方面的书除了秦始皇，还有武则天，还有武汉大帝，各种 不同类型的，你会发现书的多元性。但是你在成品或金石堂，你就是可以集中找到你需要的资料的集中性，所以差别差在这边。那你说，可是我找书很不习惯，我说甚至有客人曾经啊，我们刚来台南的时候，经理啊，我觉得齁，你们应该摆一台电脑在那边让我查就像成品那样查什么书在哪里。我说阿伯啊，我跟你说， 人是哇，你不爱问哇，你去查迄死的电脑啊！即卖网络较方便，你回去用电脑查查的，博客来买够较紧，两成品拢免去啊！我就这样跟他讲说：“哎、欸，丢吼，你看我现在就跟你讲话了，我干嘛查电脑？”他被我一语道破，你知道吗？他都来跟我说：“哎、欸，你要不要放一台电脑？”我说：“你现在是在跟我讲话，不是在跟电脑。”然后阿伯就突然醒了，你说：“丢、欸、吼，我即卖就在问你啊，我去查电脑弄啊。”所以服务要有温度就是这样，我们不要什么都是靠机器。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你看我跟阿北这样讲话，他就自己觉得很好笑。他都已经来问我，叫我说要摆一台电脑的时候，他已经在跟人讲话了，而却去劝我说要摆一台电脑。那我就跟他讲说，啊，你都跟活的人讲话了，为什么要去查一个死的东西呢？来来来，你要找什么找，我带你来。这就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阿伯后来还有几次他找书，我也他就直接来指名找我，就是如果他有看到我的话，就是他来这家店，他就哎嘿嘿笑脸的搞我吹，我去吹一点喝，他就是有一个信任度。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实体书店
无法取代的，
就是网络无法去取代一些实体人与人之间互动。我告诉你啊，我们常常去在台南吃哪一家肉燥饭巷口的牛肉汤，就算有一模一样的，你就叫富胖大来，就算价钱一样，你还是觉得我就是要去吃现场的。嗯，看到那头家牛，他知道你要吃什么，多一匙汤，多几块肉，或者是半斤半肉，他就是知道那些东西。可是你透过网络订送来的，就千篇一律一样的东西，嗯，感觉就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像我来台南十年，有时候去早餐店一样就一样，我也不用说什么，很多老板都知道啊。赶快点喝啊！除非不一样，我今天要吃别的，你要跟他讲，不然他就是把你习惯的早餐送到你面前。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啦。所以我们书店很注重这一块。
嗯，人情味。
对啊，人情味很重要。
记一下哦，明天要把它写下来哦。
对，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哈，梓彤、欣璇跟雨谦第一次来录音，对不对？
对。
对。好。
最后一个问题想请问信贤经理，就是在就是从小到大这么多的阅读经验里面啊，你有没有推荐什么样的书籍要给小朋友们？
好，因为你们这个营队，我觉得你们的阅读能力都还不错。那刚刚有一个小帮手，他有提了一本书，叫做《不便利的便利店》，有出第一集、第二集。
他们小六当时就可以看，
对，他差不多小六就可以看了。那本书很好看，而且很贴近你们的生活哦，很贴近你们的生活。然后如果在不便利便利店的之前，就是梦境百货，那也是一二级。那但是因为不便利便利店出来之后，就盖过它的锋芒，光芒就把它盖过去。可是这两本书，这两种书各两集都蛮好看的。然后我觉得它字数也不会太多，它刚好就比失魂辞灵再多一点点，失魂辞灵大概五六万字吧，对，再多一点点而已，我是觉得还蛮不错的，而且大人小孩都可以看，而且都会产生共鸣，因为它很贴近我们的生活。
是，
以小说来说的话，你们可以再趁这个寒假啊，过年要到领红包，
可以，
对对，
他们等一下就要去买，
对对对对对对，好，那今天就非常欢迎你们来，谢谢，
谢谢，
谢谢，
好，拜拜，
拜拜。